谢玉教会啊，给我机会今天能够跟牧师见面，感谢敬拜神啊，也能够有机会呢见到我已经三十多年没见的啊，我的老朋友啊，黄克云啊弟兄啊，我来的时候呢，他都是我教会的啊一个信徒，所以带着我羊啊，还有呢就是张健，也是我的羊啊，现在啊能够今天见到他们。我们先一起祷告啊，天父，我们感谢你啊，谢谢你给我们今天早上能够来到你面前一起敬拜你，求你啊保守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能够带着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也高过你仆人的口，让他能够讲出你的感想的话，让你的灵在我们心中做感动的工作，让我们有一个啊聆听的多，有一个顺服的心灵啊，并且有一个行动的一个脚步，好、啊、让我们不但听到。到求你的话，求你的教训的路上的话，引导我们走人生前进的道路。感谢你的恩典，祷告奉主耶稣
阿门。
啊，年轻的时候呢，啊，有一段时间我住在香港的郊区。有一天呢，我岳母呢就送给我们啊好几只的小鸡，啊，给我们养，我们就把它养大了，发现呢，这些鸡全部都是母鸡。母鸡你知道会下蛋的哦，然后呢，我们的邻居呢有一个老人家呢，他们家老养两只公鸡，所以呢，我们就天天把母鸡放出去，他也把公鸡放出来，这样呢，它的蛋呢，啊，就不是一般的蛋，啊，都是受了精的，啊，我就有奇想，啊，能不能够用人的方法，就是人工的方法，把这个鸡蛋孵醒小鸡呢？于是呢，我就尝试。就是用一个啊、就是那个纸皮盒子，然后呢上面呢就铺了好多的木帅，然后呢再挂了一个锅的一个灯泡，像然后呢就放一个寒暑表，然后呢就每天啊翻一翻它，保持就是那个啊非常稳定的那个温度，然后大概过了21天，天天这样翻的那个鸡蛋要。过了21天，我就发现那个鸡蛋有一点的异象了，啊，就是看到有一个里面呢有一个嘴巴在动，动，啊，小鸡出来了，高兴的不得了，啊，于是呢就坐在那里看那个小鸡怎么出来，等了大概好长时间，不知多久小时了，哎呀，怎么还没出来呀？看到那个小那个里面的鸡都得好累哦，啊，做了好久，那个鸡都没有破壳而出，啊，我帮你一把，啊，你知道我怎么帮吗？我就把那个蛋呢，啊，它那个碎的地方呢，把它用手呢拨开，啊，果然现在那个小鸡出来了，然后呢，就这样摇了几下，但是呢，我发现好像有点不对劲了，什么动都动不动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呢，神的创造很奇妙，小鸡必须要自己破壳而出，你不能够加人工，你一加人工呢，它还不够强，它早出来了，结果呢，它就没办法啊生存，它就死掉了。所以呢，我发现，我以为我可以帮这个小鸡吧，但是呢，原来其实我的这样做法呢，不是帮它，是。那同样呢，在旧约圣经里面呢，也记载了一个人物，他的名字叫亚伯兰，啊，后来呢，他的名字就改了，叫亚伯拉罕，啊，创世纪第12章记载了神拣选了他，呼叫他呢离开哈兰到迦南地区，于是呢，他就带着他的妻子撒拉，还有他的侄儿罗德，就往迦南地区了。那当时呢，他几岁了？有谁知道？在哈兰被呼叫。离开哈兰的时候，他几岁了？
99岁。
75岁。75岁。那后来神啊，又以亚伯兰立约，啊，应许他的那个后裔呢，好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并且呢，还要把这个迦南地赐给他为业。然后创世纪的15章又记载神再一次与他立约，但是当时呢，亚伯兰已经老了。但是呢， 撒拉还没有生呢，自己呢也没有后裔。那既然神的那个所立的约，神所应许的那个后裔如何能成就呢？然后在创世纪的第十六十六章就记载了亚伯兰的妻子撒拉就想了一个方法来帮神一把，就像我帮那个小鸡一样要帮神一把这样呢神的应许就可以成就了。你知道他怎么样帮神吗？于是呢他就要求亚伯兰，就是他的丈夫，跟他的婢女夏甲同房。果然呢夏甲为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他的名字叫有人告诉我吗？
以斯玛利。
以斯玛利啊，以斯玛利。那以为这样呢亚伯兰就有了后裔了神的应许就不会落空了。但是神说不行，要正是从撒拉生的才是你的后裔。那虽然亚伯兰这种自作出名的做法没有破坏神立约的应许，但是却为自己呢带来了后来无穷的烦恼，就是家庭纠纷夏甲不尊重他的同谋，撒拉又不待夏甲。现在呢来到创世纪的第十七章，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经文的第一到第八节那创世纪的第十七章的第一节记载着当时亚伯兰的年龄多少岁？
99岁。
多少岁了？刚才我们才读完
99岁
了。在他99岁的时候，神又再一次向亚伯兰显现，并且向他宣告：“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能。”弟兄姐妹，第一节这一节非常重要，因为这句话之后，我们看到神再一次重申确定他所立的约。那究竟弟兄姐妹，究竟这个完全？这个词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什么意思？那完全原来你开了完全的通常的意思呢就是圣洁无瑕疵无玷污纯正成熟但是呢在将这个意思放在这里的经文里面当中，在解释上有可能。如果用就是圣洁啦、无瑕疵啦、无玷污啦、纯正的、成熟的这样的一个理解来看这个完全这个词的那个 interpretation 的话呢，再放在这里呢，在解释上有困难。有哪些困难呢？第一，为什么神要特别的指出他的全能的属性？以这个完全作为一个呼应呢？那按理应该这样说，我是圣洁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对不对？但是这里却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那弟兄姐妹，这个全能以及这个完全到底有何关系呢？第二，而且呢这个经文没有显示出亚伯兰当时他是在罪中生活，以致神呢特别要向他显现，提醒他你要圣洁，而圣经却特别的指出他当时的年龄。你想想他的年龄，99岁，为什么神要在亚伯兰99岁的时候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完成。那为了清楚明白神当时对亚伯兰的命令，神如此宣告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我想今天跟弟兄姐妹从四方面去研究这个完全这个词，更准确放在这段经文里面它到底是什么意思。那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从用字方面来看，要与神有一个完全的关系，第一个是关系，完全的关系。完全这个词可以是指一 啊，弟兄姐妹，当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神借着摩西的口提醒他们，要他们小心迦南的原住民。那迦南的原住民他们是拜什么的？拜偶像。所以呢，以色列的神的子民绝不能够效仿这些迦南的拜偶像的这些地方人。以色列必须将一切的偶像除掉。那在申命记的第18章的13到14节有这样的一段话：你要在我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完人，因你所要赶出去的那些国民都听信关照和监督的，是因你耶和华你的神从来不许你们这样行。那弟兄姐妹，留意申命记这段经文，并非针对伦理道德者，而是劝勉啊，而是劝勉以色列人，你们不能拜偶像，必须与神有一个完全的关系，好叫神与他的子民之间毫无阻隔。所以呢，这里呢，神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亚伯兰，你要与神有一个完全的关系。啊，弟兄姐妹，亚伯兰被神拣选，被神呼召，离开乌尔，离开哈兰，去神要他去的地方。弟兄姐妹，原图除了他的妻子，还有他的侄儿之外，再没有别的人与他一同旅行的。当他遇到一些突发的事情的时候，他真的可能不知道怎么办，不知所措，或者受到一些异教的影响，好像他们来到埃及就几乎闯祸了，对不对？他们又害怕埃及人见到他的太太撒拉啊，太漂亮了啊，要抢了他，然后杀了他的。所以呢，他有心中的惧怕，他就听他自己的太太做什么？
面子，
做面子。但是我的妹妹果然，我们知道圣经记载，法老看到撒拉极其美貌，非常漂亮。哇，当时的老人那个美容很厉害的啊！你知道撒拉这个年龄都不小了啊，就今天的角度来说是太老了，但是呢还是那么漂亮啊！那个方法是什么呢？我想很多姐妹想才知道，但是现在很失传了。然后呢，埃及的法老就把撒拉带到王宫，要做他的妃嫔。幸亏神介入这事，拦阻这个事情的发生，才免于闯出大祸。那在这个情况底下，神特别提醒亚伯兰，他要切切的需要与神有一个完全的关系，让神在他前面的道路与他同行。与主同行，我相信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愿意，对不对？啊，今天我们都信主了，我们都已经与神和好了，但是神也邀请我们跟他们建立一个完全的关系，更密切的关系。神绝对愿意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与我们同行的，阿门。只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不愿意而已。有一首歌，当我讲到同行的时候呢，有一首歌，我觉得是老歌来的，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怎么唱啊？就是在花园这首歌啊，有多少人怎么唱的？还不错啊，我们一起来唱好吗？请跟我们唱的来唱啊。
Oh.
喜乐，而且呢感觉到神与你同行，你就什么都不害怕，因为有神帮助，有神同在，我还惧怕什么？啊，这就给我想到了，记得1995年啊，现在这个疫情的话啊，是我平生第一次啊，从加拿大离开家人，一个人单独的去中国做宣教的培训。我在那里呢啊，去了中国这次去了5个礼拜。那么这个人呢啊，性格这是我的秘密啊，不过现在没有了，是这已经过去了。我的性格呢是很怕黑的，我很怕孤单的。但是那一次呢，我去了一个地方叫做银川，大家知道银川在哪里？
宁夏。
宁夏，我第一次去。然后呢，去了一个啊，就是接待的我的姐妹啊，一个这个教会里的姐妹，她是在一个单位里面，一个很大的单位里面，她是一个属于妇科的医生，然后她安排在他们的那个工作的地方的一个交代所。那个交代所呢没有什么门面，好大的一个交代所，但是呢没几个客人，然后安排我呢住在一个房间，这个房间呢有8张床，很大，就我一个人住，但是呢没有独立洗手间的，也没有独立啊洗澡的。如果呢啊要洗手手间要去洗澡的话，要走过一条长长的走廊啊，那个灯也不开亮的，然后呢在那里呢走过去啊，当时我真的很害怕。我平生第一次安排我在这个一个环境里面，但是我晚上睡觉之前，我根本没有睡着，我就整个晚上呢都跪在那里说：“你叫我来，你不能够让我这样回去吧？你给我勇气，能面对这个环境，让我能够呢可以不怕，没有这种恐惧的心。你看我还要这里面要待一个礼拜，为什么？我今天第一次来而已。”我就已经感觉到我没办法待下去了，这么一个环境很可怕。当我祷告了很长，慢慢就睡着了。哎，第二天起夜的时候，我发现我不恐惧了，那种惧怕好像没了，我就知道神听我的祷告，神与我同在，神在我这个宣教的旅程上，他与我同行。那么我在那里呢大概1个礼拜，从此以后好像里面的师傅踏实了。你这一直睡到床上的时候，主耶稣奉你的名你我同在，我不害怕，我要睡觉了，都是这样祷告。然后呢第二站呢就去到安徽的淮南这个农村，他们就安排我在一个小楼，这个小楼呢只有一个房间，然后呢周边的房那个床都烂了啊，然后在床上呢，在这个天花板有一个蜂窝，啊，那个麻蜂窝，麻蜂在里飞来飞去。早上呢，那个鸟呢从那个破窗里面就走进来，在飞飞飞，然后就拉了好多东西在那个床上。啊，所以晚上我培训完了以后呢，就回到那里睡觉呢，我又还要清理，要洁净一下才能可以睡觉。然后睡到半夜的时候呢，就听到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就是声音。原来是老鼠在撞墙，我一打开那个店，哇，这好多老鼠，又在住了一礼拜，感谢神，没有，不害怕。所以，在我过去的这个宣教的这个经历里面，我真的是神与我同行。后来是2020年时候，我离开了云南，然后呢，2年全时间在中国，到处。啊，神给我们透过那一次给我们的宣教的恩赐，你知道宣教的恩赐最重要是哪两样吗？如果你有简单这两样，你就可以做宣教士。第一，去到哪里都可以睡；第二，见到什么都可以吃。啊，真的，你没有这两个恩赐，你就不要做宣教。啊，所以感谢神，我知道神与我同行，神给我这个使命，他就赐给我这个恩赐。所以后来我两个姐妹啊，大部分时间在中国到处跑，啊，去的地方很差劲的地方去过，但是神给我能够可以啊忍受这些不同的环境，因为我知道神与我同行，阿门。 第二，从相向我们来看，要对神有一个完全的依靠，创世纪的第17章第一节，要不然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啊，弟兄姐妹，亚伯兰已经99岁了，99岁表达出什么样的光景呢？表达出亚伯兰当时的处境，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第4章第19节所讲的，他将近100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莎拉的生育已经断绝，看到吗？这是保罗在罗马书讲的。这个时候，他感觉到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是完全无能力的时候，完全没有能力的时候，神说我是全能的，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所以呢，他对神要有一个完全的依靠。那亚伯兰以前曾经尝试过依靠自己，他以为可以用自己的方法去扳手一把，使神所应许的、所立的约可以成就、会落空。结果呢，他从婢女夏甲生了这个以撒玛利。现在亚伯兰是99岁了，他这个哥哥学好了没有？99岁了，他学好了没有呢？他还没学好已经99岁了。因为呢，在17章17到18节那里有这样的记载，亚伯兰就俯伏在地嬉笑，然后呢心里说，100岁的人呢、还能生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亚伯兰对神说，但愿你撒玛利活在我面前。那从这个经文你可以看到，他仍然以为就是以撒玛利就是神所应许的他的儿子，所以神就是要针对他这种依靠肉体的行为提醒他，你要做完全。换句话说，都是要对神有一个完全的依靠。那弟兄姐妹，我们对神有没有一个完全的依靠？当我们遇到困难，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如怎样去面对。那我相信我们遇到困难、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去祷告，但是真正依靠的是你自己的能力，还是真正交托给神？当你说我祷告了，我交托给神了，你的担子是不是轻省了呢？我看到好多弟兄姐妹我看到他们遇到困难、遇到人生的挫折的时候，虽然说祷告神，但是呢，祷告完了以后还是15个扣，还是7上8下，还是那个重担还没有放下。那当我们遇到困难，我们依靠神，在困难当中，你有没有真正的释放？有没有喜乐？我就想起了最近有一位老人家，是我以前的教会，他已经94岁了。我看到真正的依靠是怎么样的一回事。这位老姐妹呢，她从1994年就在福音堂同牧会的时候她就来了，她一直很单纯的就依靠神，爱主，很忠心的在教会里面参与服事。我1998年呢，去东区祠堂的时候呢，他也跟着我一起去，因为我们原来呢是在下午在福音堂的时候，在当堂的福音堂。后来呢，我就祠堂到那个东区那边，就开了一个上午堂。这位老人家呢，跟我一起去祠堂，我们也是像你们一样住一个地方，住一个社区中心。然后呢，也是天天回来，就是我最有的体会你们 来到那搬凳子，还有些啊啊，好累的。我完了以后还要把它收拾，还要放回原处。所以呢，一般来说呢，我们九点半聚会，我八点钟就要交给你。啊，因为有些啊有好多事情要做。这个老姐妹呢，常常呢都是九点钟就到。啊，她非常忠心的。后来我跟他来分享，啊，我去了中国做培训，他仍然留在分享。在2012年，他90岁，他做大寿，他的家人全都在一起，啊，他有儿女，有孙，还有8个重孙，重孙哦，世代人马来替他祝贺。他只请了我一个外人，啊，还坐在他旁边，他把我当成他的家人一样，啊，他思维清晰，他一个人生活，不需要教会，啊，天天回到教会，啊，参与祷告会，参与服事，非常积极。他还参加姐妹省的那个团契，在2016年，他94岁的时候，在7月30号，他们姐妹小组呢，把姐妹团进了去公园，在那里的玩游戏。啊，他们呢很喜欢拔河。这个老人家也很兴奋，我也拔。所以呢，他也跟着拔。结果呢，那边放手，这边就全倒下了。然后刚好呢，在中间，94岁了，倒下了还给压住，还能活吗？啊！当时救了救护车，啊，他的家人去了医院，医生问还抢救吗？啊，他的家人非常好，非常爱他。他们说无论如何要抢救，啊，结果呢就抢救他。我知道这件事情发生已经是10天之后。我想一般老人家90岁左右呢，如果在家里面摔跤会完蛋，对不对？啊，还一些拔河给压住摔倒，那还不完蛋吗？所以呢，我听到之后呢，我赶去医院，我一心灵祷告神啊，求你保守他，求你保守他，因为我已经离开了好多年。啊，我去到医院，我看到他已经醒了，啊，他的家人在。他一直跟我说，我相信神，我以当时真心保守的，神会开路的，他还呛死我，啊，我有一点怪在的，我说你都忘记年龄了，你还怎么有啊？我说你以后不要再这样了，他说不要紧，神会开路我的，啊，我相信神，所以他相信很重要，因为他们两个肋骨都断了。啊，还有并发症，就是这个事情就，所以呢，我想，可能就算好了，也待不了多久，啊，但是感谢神，大概1个月，他告诉我他回家，啊，后来我就叫他看他，他最近拿着沃卡，他的女儿在旁边照顾他24小时的，但是呢，他本身已经很健康。然后大概过了3-4个月左右，他告诉我：“王牧师，我可以自己走路回教会了。”哦，我说 ：“Amazing， 这是神迹啊！神听了我们的祷告，这就是什么叫做依靠神。他真的，他完全一点都不担心。他的家人吓得要死，他的家人因为这个事情恨教会恨得要死。你们这些人为什么在这个90多岁的人还去拔河？你们都没 sense 的。”所以呢，他们不要叫我一个人去看他，是由此我去看他。所以他们现在的牧师就打电话给我，跟着我，他们现在的职责接受你去看他，所以我去。感谢神，从2016年一直到2018年，2018年终于他被拯救了，而且他指定一定要我为他做安息礼拜。所以我就离开教会10年了，啊， 所以这个老人家没有听到，真的怎么救救我？跌倒仍然可以生存，跳过来，这是最简单的事啊。所以弟兄姐妹，你相信神，你相信你依靠神，神真的会看顾你吗？有一些经文我说的非常好，你要将一切的忧虑设给神，因为他顾念他们，神必定会顾念。只要你真正的依靠，不是说只是口讲，真的从心里面真的来依靠，以至于能够带你听神，能够得到真正的喜乐。然后第三，从神的面来看，要对神有一个完全的顺服。那十七章的第一节，其实呢原文呢包含了两个命令。神对亚当说：“你当在我面前行走，你要完全。”这个新约啊，新旧新国际译本的翻译作 “Walk before me and be blameless”。那中文圣经呢，将这个行走这个 walk 啊，就翻译成啊，这个就是那个 walk 原与完全 blameless 那种，就结合在一起，翻译作完全。啊，经文的原意啊，是要亚伯兰在神的面前行走，但是我们看到呢，亚伯兰他当时的反应不是行走，是怎么样的？是俯伏在地，对不对？是俯伏在地。那神的命令是叫他行走，他反而呢就是俯伏在地。但是神没有因此呢责备亚伯兰来违抗神的命令，可见亚伯兰的确清清楚楚的明白神这个命令的意思。真正的意思是什么？神的命令呢，是要他对神有一个完全的顺服。那神对亚伯兰所表达的是如何啊、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完全人，你啊、我对你的要求都是你必须在我面前行走，完全顺服在我的管理之下，在我的引导保护之下，就好像一个牧羊人。走在羊群的后头啊，以叫声来指引啊羊群的步伐，是羊群顺服牧人在旷野的引导的一个画面啊。其实亚伯兰在顺服上的这个功课已经学得不错了啊。神叫他离开本族本家和父家啊去的时候，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啊要去哪里，他只是顺服神的带领。那现在是亚伯兰已经99岁的人了，那99岁的人，而一切都安定下来了，但是在神这个时候呢，却要提醒他，他仍然需要顺服神的命令，遵守神的旨意。那顺服有没有意思的功课？有没有？啊，顺服不是个容易学习的功课，但却也是我们基督徒必须要学习的功课。99岁的人，因为你有了这个年龄，我现在还没99岁，已经啊60几岁了，我都想安定了，不想到处跑，对不对？啊，都想安定下来。但神现在呢，99岁呢，还要他顺服，要离开啊他这个地方，继续走神，要他走前面的路。所以这个不简单，不容易的事。当我研究中国啊教会历史的时候，我十分佩服早期来到中国的那些传教士，马里逊、戴德森这些的前辈，他们放弃了他们当时在自己的国家的那种舒适的生活环境。马里逊、戴德森都是来自英国，他们当时如果留在英国，他们的生活可以说是非常舒适的。但是他们却要顺服神，离开一个安舒的环境，来到中国做宣教士。你知道当时的中国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可以说是非常落后，而且对这些宣教士是不放任，而且把这些老外看他们，好像看 是也看不到树，而且这个孙教士他们放弃了他们自己安适的固活的生活，来到一个落后而且被排斥的一个中国的地方，而且他们的妻子儿女他们都死在中国。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能够这样做？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顺服的心，虽然生活遭遇种种的困难，他们仍然坚守在留下中国，把一生贡献给中国。大家身边有一句非常大家都现在能知道的名言是叫什么啊？我想有些人应该知道的，对不对啊？这句名言就是我与我有千磅的黄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有千条的性命，绝对不能上一条不给中国。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些孙教士，他们愿意顺服，他们带给我们中国的祝福，我们有没有佩服他们，尊重他们？今天你有没有学习到顺服？我这几年也学了一点。我在飞堂做侍奉的时候，我在飞堂侍奉了飞堂侍奉14年，我觉得三个堂，如果我继续留在飞堂，我现在应该是我要什么都可以，我讲什么都没办法推我。但是神说不行，你不能够是这样子，你要什么去哪里啊？去中国，去中国做啥？做宣教，做培训。所以2008年我就其实辞掉了教会工作，08到09年足足2年的时间，我就去中国到处跑，到处去做培训。今天可能在广州或者在那个福建明天就在哈尔滨，就是到处这样跑来跑去。这2年的侍奉让我身体呢几乎垮下来，因为呢累，还有呢吃，不知吃了多少地沟油，所以呢我现在为什么我的身体突然之间荡得那么厉害，连医生都很惊讶，怎么你的三高都那么厉害所以从那个时候呢我就一直吃三高药，吃到现在还在吃本来我什么都没有的，身体很好但是呢神就让我离开，然后呢就去做神的，后来因为身体的缘故呢，我就离开了。但是我去每个教会，我都跟他们讲，我有一个负担，我要回中国，每一年回中国最少一个月做这个培训。弟兄姐妹，神要我们有时候离开我们本来觉得不错的环境，要你换一个环境，这个环境跟你原来是有很大的反差，你愿不愿意？那弟兄姐妹，如果是从贫穷困难的环境去到一个舒适富有的环境，当然是好，对不对我去培训的时候，在那个哈尔滨那边的伊朗有一个弟兄他从农村去到哈尔滨，在那里做培训，培训完了以后我不回去了，我要留在哈尔滨了，那很正常的，对不对？因为回去农村就是面对的就是艰苦的生活，留在哈尔滨，哈尔滨这个是一个方法，我在神学院，我看到很多中国来的神学生，来到加拿大之后，或者来到美国接受培训之后，神学训练之后，我不回去了，我留在美国，或者我留在加拿大我在工业神学院接触他们的时候，他们的院长告诉我，好多的学生都是这样。我现在的家庭发现也是这样，为什么？因为这里好啊，对不对啊？谁希望回到以前的那种不好的光景里面？但是呢，如果是一个舒适的环境，去到了艰苦的环境，我想绝对大家都不愿意，是不是？但是神往往就是要这样，你要顺服神，就是你要考虑，可能你放弃你原来有的一种享受，或者某一种的你记得的那种。所以姐妹说，你愿不愿意为了顺服神？最后从立约方面 一约这个词应该解读你，解读是神主动给亚伯拉罕这个约，是神主动的喜欢的约。那根据创世纪的第十二章、十三章、十五章，还有十六章，一共有四章的经文，神早已经与亚伯拉罕立了约。但是在十七章的第一到第八节，神又重申提这个约的关系。整个约的关系里面，我们看到什么样的一些一段的经文呢？我们看到的对了，从第四节到第八节，我们看到的是，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拉罕，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立。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的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地，传递赐给你和你后裔，永远不厌。我也做他们的神。弟兄姐妹，你看到我还有那个红色的那些字，是什么呀？一连串的，我和我要表明什么？表明这个约是神他自己的作为，是他自己主动的立的，跟亚伯拉罕立的。神并没有要求亚伯拉罕做任何的工作，也不是说要求亚伯拉罕要圣洁，你要无瑕疵，才作为这个立约的条件。神只是说你必须要他只是说我必须成就这个约。亚伯兰他要做的是什么？他要做的就是完全的相信，他要完全的相信神必定能够应许就是能够成就这些应许弟兄姐妹，亚伯兰被誉为信心之父，但是从向下往来看，我们看他的信心仍然有很多的欠缺。他信不过神能够使一个一百岁的老人仍然能够生孩子，但是呢，神要让他知道，神是全能的。全能的就是说，他无所不能，他可以死无变的，有什么在他是难成事呢？所以他必须去相信神一定会成就他所应许的一切，因为我们对神的信心不是单凭着口说。说我对神的信心有多大？对神的信心是需要不断的去经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断的去经历神的信心、神的应许，这样我们的信心才能够被建立，能够不断的增长。大家生我们知道他那个拆会，那一定会是一个信心的拆会，他们在信心的工作上常常都是非常的强调的。而且呢，他自己本身也的确经历了很多这种信心神的应许，因为这些经历他的信心就越来越强。举个例子说，他在宁波的时候他跟其他的宣教士每天呢都要为这些的七十多位的穷人的预备早饭除了礼拜天没有星期一到星期六都要预备这些七十多位的穷人来预备早饭。在一个星期六里面，他们买了第二天的食物之后，那个手上就没有钱，一分钱没有。他们不知道怎么来预备星期一的那个吃的东西，因为没钱了。但是呢，他们相信神一定会在适当的时候会为他们预备。所以呢，当他们祷告完了不久，他们就收到了这个支票。这个支票就刚好够他们星期一的早上那些的穷人预备的早饭。他们经历很多类似这种的奇妙的神的作为。所以呢，他还有一句刚才那句名言大家听过了，应该听好多遍了。那还有第二句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的工作，如果照着上帝的吩咐去做，绝对不会缺少 上帝的供应，上帝一定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阿们，相不相信？真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个啊。神对亚伯拉罕的信心，要求他在最没有能力的时候，他最有能力，最没有能力的时候，就是他已经99岁的时候，要认识到神是全能的神，他只需要保持与神有一个完全的关系，完全的依靠，完全的顺服，还有完全的关系，神就必定会成就他自己的工作。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没有99岁的经验，当然这个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活到99岁，你想一想活到99岁，我们这里有没有99岁的人？90岁以上的呢？还没有，你们都年轻啊！现在像我这个年龄呢，还是属于中年了啊。真正的老年人是80、90以后，那才是老年人啊。所以我们看到啊，虽然我们不一定活到99岁能长寿，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啊，都有机会，好像啊，人在99岁的那样。软弱无能，但记得当你99岁的时候，当你觉得你最软弱最无能的时候，神对你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我的全能。这神说，也就是说我们对神要保持与神有一个完全的关系，完全的依靠，完全的顺服，完全的相信，他就一定会在我们生活当中看顾保护我们，你相信吗？阿门。好，最后呢，我们来思考一下，给这个信息给我们的反省是什么？与现今遗嘱的原始的关系是密切还是疏离？你跟主的关系怎么样？你信主了吗？
信了
吗？
信了。
那你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合有合无？还是真的主啊？你就与我同行，在我人生的路上，你保护我。弟兄姐妹，但愿我们都能够与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就像我刚才唱的歌，在房子中间的这种神曲，在你生活上无论遇到任何的难处，你都能够完全依靠主耶稣吗？有没有难处？大家有没有啊？那你能够依靠吗？你能够真正祷告交托神吗？还是祷告之后还是死不掉主呢？祷告之后还是心里被牵挂着放不下呢？啊，弟兄姐妹，你真的也会依靠神，有一定是真的，把一切的忧虑舍给他，他不顾念，这是神的应许，抓住这个应许，我相信神一定会。我经历很多苦，神会在我们人生的路上，无论遇到什么难处，他必定与我们同行，一定来帮助。在你生命中有什么或者是你是男主不能对完全的顺服，优点是对神的顺服怎么样？有什么男主？我相信我们，我做中国大陆广告事工做了20多年，所以呢我有资格讲一些话。我发现呢，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时候，对孩子是吧，孩子很重要。所以呢我们当时是谈在 Starbucks 的时候，因为呢开学的时候好多的有些弟兄姐妹是没车的，我们就安排接送，安排了人去 去到门口了，等了好久都没下来，本来约定啊一个钟数他们要下来的，下来那个等了好久，那个打通那个接送的弟兄们警员打电话上去，哎我们已经来了，等了好久还没下来呀、啊、哎呀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我的儿子我的孩子还没睡觉，家里孩子多了对不对啊，今天就不去，那你到底谁忠？你顺服谁？弟兄姐妹，盼望我们真的把神放在我们心里，好吧？神是你的，这样的话，你的家庭一定会有神的祝福。最后，在你决志信主之后的生活中，有没有经历过神信实的应许？你对主的信心是在增长，还是在倒退？啊？有没有经历过神？觉得这个神真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是位阿门的神，真真实实的神。你有没有这个经历？我经历过。你有？当我们真的可以在人生不断的经历我们的神是一个信实可靠的神，是位又真又活的神，不是那个只是一个信仰的理念，不是你信他的有，不信他的没有的。它不是完全，不是一种心理疾病，的确，我们的神是一位跟我们同行、保护我们的神。阿门。盼望弟兄姐妹，我们真正的去经历他。你经历他越多，你的信心就越增长；你经历他越多，你就能够更多的来对神做一条见证。阿门。你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今天的话语，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主啊，我们人生。总会有好像亚伯拉罕主事的那种软弱的心，因为人生的路真的不好走，很多的困难、挫折，甚至苦难，甚至我们看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周边，很多时候影响我们对你的信心、对你的依靠、对你的顺服，甚至影响我们跟主的关系。主啊，今天你再次借着亚伯拉罕提醒我们，你是全能的神。我们当在你面前做完全人，我们要对你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要有一个完全的依靠，完全的顺服，完全的相信。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这里每一位。主啊，我们在这里，我们要开始建立我们这个教会为你，但是透过这一切的人子一切的难处，要我们更多的经历我们的神是一位信实可靠的神，一定会大大的祝福我们这个教会，你把得数的人数天天加给这个教会。感谢神，听我们祷告，奉主